交给桃园，我把大家就都暂时都 mute 了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来帮助我们，你也带领我们。我们再一次打开撒母耳记上26章、27章的时候，今天你借着桃园弟兄，借着他的分享对我们讲话，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仰望主你的话语。主你也赐给我们能力，让你的话语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来追随你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信的神是何等的真实。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桃园。
好，我来 share screen。好，我来试一下。好，我 share 这个程序，我试一下行不行啊？这样大家能看到吗？
看得到，看得到，
可以。
好，那好，我们今天就接着上一次的说，就是这个就上一次我们就其实今天的内容就和上一周的非常的类似，就是我们看。上一次就说到大卫就是被面对的扫罗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他给杀了，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就是胜过了这次试探。那然后后面但是呢却在一个面对一个更小的一个恶人的时候却好像被激怒了，差点杀了他，幸亏Abigail 就是帮说了听了 Abigail 的话，没有犯这个罪。所以就是看到了两个例子，就是一次是得胜的一个例子，那一次就是一个差点失败的例子。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两章也是很类似的，不过这个第二次就不是说差点失败，是就是失败了。那就是26章今天要讲的就是，他再一次扫罗再一次落在大卫的手里面，然后同样的很类似的情形，大卫又放过了他，没有杀他。然后呢但是呢后面这一章却是大卫就像是一直被扫罗追杀，好像是已经累了疲倦了，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想自己想办法有什么办法躲掉扫罗的追杀，于是就去投靠非利士人，去投靠亚基王，然后再住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并且这就是离开了神的地方，而且还那个就去掠夺周围的外邦人的地，然后去杀了很多灭尽了全城的人。所以这就是后面的一章，这两个也是一个对比，就是一次成功的胜过试探的例子，还有一次就是听从他心里所说的，然后用自己的办法来躲避扫罗，反而是更陷入了最终去不仅有欺骗他所投奔的，不仅离开了神的国神的地方，而且还欺骗亚基王，还杀了很多外邦的人。所以就是这两个内容。那就是刚才就大概介绍了一下内容，所以我们就先看大卫这一次成功的26章，就是他再次不杀扫罗的这个内容。那第一节就是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这个就是这里面有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西弗人就在那个 下面的地方这里。对，那西弗人其实就是大卫的，跟大卫都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而且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西弗人向那扫罗告密了。之前在前几章的时候，扫罗就是差点被追杀，也是被扫不 ，sorry， 大卫差点被扫罗追杀，也是西弗人去告密。那而且那一次就是所以这个就是 可以想象大卫其实是再一次的被自己同族的同支派的人给背叛，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怎样。然后呢，所以被告密了以后，那扫罗就带着人又来去寻索大卫了。我们知道上一次大卫没有杀扫罗的时候，扫罗是真的很像痛悔的那种表现，但在这里就是没有过多久，然后又好像起了杀心。好，然后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周围的地形。那西弗人去告密了以后，那就在西弗的旷野又在这里来搜寻大卫，而且是带了3000精兵。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跟随大卫的士兵大概只有600人左右，我们可以从后面一章看到那个人数，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对比还是挺悬殊的。好，那就是当时的几个地方的样子，旷野。好，那大卫就这时候大卫就他其实就去探找人去找探子去看扫罗在哪里。然后大卫后来又自己去，从第五节我们看到大卫起来又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所以大卫又亲自去看那个情况。然后呢，大卫就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就找亚比那亚比筛就说我同你下去。亚比筛就是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姐。然后那亚比筛就是他的应该怎么叫外甥吧。所以但是他也是大卫的后来的一个元帅吧。然后那可以看到这个他们两个都是很勇敢的这种样子，就是你看这个图也可以想象，就是下面可是虽然可能是晚上他们都睡着，但是可是有3000人，他们两个人就跑到这个营地里去，只要被一个人发现了可能就跑不出来了。所以就是这里好像亚比筛也没有犹豫，就直接答应了要去。那我相信这里就是除了大卫和亚比筛他们本身的很英勇以外，那也是大卫，我相信他也是有这种对神的信心的，就是他是之前的经历就一直告诉他神是一直在保守他的，所以他相信他们下去也是可以会被神保守。而且我们也后来看到神确实是有特地的保守他们，因为后面有一节就说12节就说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就使这些士兵们，这些扫罗的这些士兵，这些人3000人都沉沉的睡了。所以就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大卫和亚比筛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所以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又是一个好的机会，3000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睡醒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而且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你看这个那个谁扫罗也是睡得很死，然后枪就在头旁边，所以就是太明显太好的机会，以至于亚比筛就直接说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所以他也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就是那么好的机会，就是神给的一个好机会。那就是而且就说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都没让大卫动手。如果大卫假如还犹豫的话，那这时候都不用自己亲手杀，都有人帮他杀，他也完全可以说我的手没有流人的血。但是就是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卫就是或者是对谁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试探，就是谁完全有太好的机会来杀死自己的仇敌。那看到后面一节，就是大卫却说 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就你可见在就在这一瞬间，就是大卫还是像上一次受到试探一样，坚信他就是自己不能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不能杀害扫罗。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里面就是可能这个相比第一次试探来说，第二次的试探可能要更难以来就是胜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卫已经原谅过或者已经没有杀过扫罗一次了，对吧？而且之后但是扫罗还继续的恩将仇报来追杀他，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么好的机会，而且甚至这把就是这么多人很明显的有神的作为在里面，这么多人都没有醒着，都睡着了，而且武器也都有，甚至这把枪可能也是以前就是之前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扫罗有拿枪刺大卫嘛，可能也就是这同一把枪，这简直就是拿自己仇人害自己的武器可以结果了他，是复仇，完美的复仇而且也有人帮他做这个事。就在这样的瞬间，我们却可以看到就大卫还是坚持不要杀耶和华的受膏者。而且就是这样，这种实验，这一次的试验就是一个更大的，就是完全是一个很突发的情况，因为可能他们来并不是要计划好要杀扫罗的，就完全在这一瞬间发现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所以就是 这种短暂的时候要有很强大的信心才能够胜过。所以就是这也是回到我们上一次的话题，就是说怎么来区别是神给的机会还是试探。那我们看到就是他除了坚信不可以做，大卫除了坚信不可以伸手杀神的受膏者以外，大卫也相信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就是扫罗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相信就是神是公义的，就是说如果时候到了，神会用他的方式来解决扫罗，而不是用他现在这样自己来亲手的来害神的受膏者。所以这一点也是他可以做到的一个原因，他相信耶和华是公义的。好，那这里面就是因为而且也是可能之前拿巴的事情也给了他一个功课，让他学到了就是不用他自己动手，耶和华就把他给击打了。好，这就是他这样一个机会。那他们就从扫罗的头旁边拿了他的枪和水瓶，两个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对，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假如他们真的杀了的话，甚至都没有人知道或者不能确定是大卫他们杀的，是吧？所以就是有很完美的一样一个机会，甚至从人的角度看完全可以不担责任，都没有人能确定是大卫杀的，但是他们却还大卫却没有做这件事情。好，然后这之后那大卫就是要面对再一次的就是来呼喊，与扫罗人呼喊，就是来告诉扫罗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首先大卫就是呼叫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扫罗的保卫扫罗的一个人。大卫就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谁要来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你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就是即使这个时候他说这些话就是有斥责亚尼尔没有保护好扫罗，还是现在一种站在扫罗的角度来说的这些话，就是也表明他就是并没有要害扫罗的心是站在扫罗这边的，而 反而来斥责这帮人没有保护好扫罗。那扫罗就听出了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然后我们看这里大卫对扫罗说的话，大卫就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你看大卫这里还是继续称扫罗，即使扫罗再一次想杀他，还是说：“主啊，我的主，我的王。”所以就是这种很谦卑的这种态度。然后大卫继续说，就他陈明自己的情况，就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在现今追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所以你看到这里就是他还说，即使这个时候他好像也是没有，他说两个情景，就是这样追杀我，如果是耶和华激发你来攻击我，那就请耶和华收纳祭物，就是请神来原谅我。他好像并没有像是完全排除这个一样，就是还给，如果真的是神要你这样做的话，那就要请求原谅。但是呢，如果是人激发你这样做，那就是请激发你这个人受咒诅。他没有说是扫罗你自己想这样做，他还给扫罗好像留了一个台阶一样，他没有说如果是你自己要做，那愿你受咒诅。他就说如果是从人来的，那就愿这种激发你追杀我的这个人受咒诅。而且他咒诅的原因可以看到，就是你看他这里他没有说因为那个人激发你追杀我所以他就要受咒诅，他说的是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你看这个原因，他说的也是一个非常属神的原因，他没有说因为你要杀我所以我咒诅你，而是说你要追杀我以至于我不能在耶和华赐的产业上有份，就要我要离开我的地方，离开神赐给我的土地，以至于让我可能会陷入到侍奉别神的这样一个罪中。这就是一个完全是从神而来的眼光，一个立场来说这些话，是吧？这是可见他真的在这个时候是很是被神的灵大大充满的这样。所以到了这里我看看，但很可惜后面我们看到下一章他就真的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去，他没有去拜别的神，但是他确实就离开了神赐给他的地方，并且是凭着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去做。然后他就说：“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枣，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只鹧鸪一般。”就是就像他上次说的一样，把自己说的地位很卑微。上次说。也是用了个枣来形容自己的这个地位，然后就请扫罗不要来杀他。然后很有意思的就是人在山上，如人在山上猎取一只鹧鸪一般，这个鹧鸪就是一种小鸟吧，像鹌鹑一样的，然后就是当也会飞，但是飞不远，而且当时的人好像就是据说他们来猎取这个鹧鸪就是那种不会直接去抓到它，因为它也会飞嘛，但是就可能追一追打一打，然后它飞，但飞就不停的飞，但是飞又飞不远，所以来了一段反反复复以后，这个鹧鸪就飞不动了，然后这人就把它给抓了。就有点像是这个大卫现在被扫罗所追杀的这种情景一样，就是不停的在追他东躲西藏，而且可能有十多年之久了。那真的是也是有点像是在下面一章，他就是也让他就是很疲倦了，以至于去自己想办法来结束这种被躲藏的状态，也可能是有一些这种也让人更容易理解这样一种情况吧。好，那这就是这有两张图，对，然后我们看到。好，大卫就说了这些，然后扫罗的回应就跟之前简直是 一样，就是扫罗立刻好像就说我错了，我有罪了，我儿，并且还说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就好像说我们就是像没事发生过一样，你还可以回到我这里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你看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对，而且你也不能说他这个时候是虚伪的，为了骗大卫， 他真应该真的是这样想的，他就像醒悟了一样，听了大卫这样的话，确实大卫没有追，没有那个做什么亏欠他的事情，而且有，他这样做来杀大卫，大卫反而没有来杀他，所以就是让他真正的这个时候应该是真心的有这样的一些话，这样的，说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扫罗这个人的在这样的一些性格，就是经常就是很容易变，非常的反复无常，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一下子就要杀大卫，一下子又会被大卫说了以后，或发现了自己的错以后，又会很痛悔的这种样子，并且真的感觉到自己错了。那这种我们也说过，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是痛悔的，认错悔改了。那我们也知道上一次他这样的时候没多久又来再杀，追杀大卫了，所以他并不是真的自己的忧伤痛悔，他就是他这个人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情绪太多变了，然后就是很容易被人影响，被各种各样外界的情况所影响，听人呢别人说两句坏话可能就哇要去，杀大卫，就是真的是很恶狠狠的要去杀，但是一旦被大卫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就会又会好像是非常的痛苦痛悔一样。这种人就是说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有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的时候，离开了扫罗他就变得有点像这种喜怒无常。所以引申一下，就像是说我们的自己如果就是心中没有神的灵的话，其实就是很容易受这些外界的所影响，就是就像是船没有了锚一样，在水里面飘来飘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也可以思索的，就是在现在尤其这样一个时代里，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也好，新闻也好，或者各种各样学说也好，都会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真理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就是像这样飘来飘去，非常的反复无常。好，那最后大卫就说王的枪在这里，你可以拿回去，但是他还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他相信就是神会来做公义的事情。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这一句就很有意思，他说我看重你的性命，但他没说愿你也看重我的性命，他说的是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就是这么用人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他和扫罗之间的恩怨，扫罗要杀他，他没有杀扫罗，那就应该是扫罗也对吧，就是有点像你来我往一样，就应该是我没有杀你，那你也要看重我。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和扫罗的关系，他不认为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永远会把神带入到这种和人之间的关系里来，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而是相信神会以公义诚实报应个人，并且我重看你的性命不是要求你也重看我的性命，但是相信神会重看我的性命。所以这就是他相信神是用一直就是他可以在这里又看出他的对神的信靠，和他就是非常属神的，在任何的即使在这种和仇人的关系中也会把神带到这个关系里来，而不是只是他和扫罗两个人。
好，
那扫罗就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这都没错，但是他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不是这样想了。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那显然就是大卫也不可能真的傻到跟着他走了，就是二人就各回各的地方去了。好，那这一段就这一章就完了，就是很类似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有两个思考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就这里面先把麦打开，如果想分享的话，就是扫罗的，从扫罗的这种反应做事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学到怎样的教训，就是像没有耶和华的灵这样的人，就是非常的反复无常。那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就是如何避免扫罗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大卫说，就是把总是把神耶和华带到他和人的关系中来，那这些给我们处理和他人的关系还有矛盾有什么？好，有谁想分享吗？欢迎分享，怎么都可以，就是跟
有没有人想问问题？在这个地方，
对，问问题也可以。
我来分享一下那个第一个思考题。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和扫罗一样，扫罗不是说很容易反，我觉得个人扫罗不是反复无常，而更多的是就是说他的那个 nature 就是 sinful nature 就是这样子，就是要陷入最终，就是要做这些不义的事情，就是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是不竭力来保守我们的心，也会这样。就是我们常态是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虽然是愿意来亲近神，但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就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老是做那个肉体的情欲所倾向做的这些。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觉得我还是虽然经常也祷告自己不要老是生气，但是也常常就是一累了或者困了或者是饿了就会发脾气。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 nature 就是这样的，就是人败坏了之后，那只有就是说要竭力的来保守，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竭力的来跟随，我们才可以就说远离罪，就是只有靠着神的能力，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就是会不停的去犯罪，是我的感觉。
你这发脾气的频率还挺高，困了、饿了、累了，你都发脾气。
嗯，
我很好的分享。我觉得其实大卫和扫罗，因为他们都是人，他们也没有就是说，大卫也并不是完美的，也会包括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也会做了很多也有犯罪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两个人又有不同，就是一个陷入最终和一个竭力亲近神，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状态。虽然看好像都是，哎，他也犯罪，我也犯罪了，然后他也有醒悟的时候，扫罗也有醒悟的时候，大卫，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也是一个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好，还有谁想分享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到下一章，下一章就很短，那就是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个时候 就是上这一章好像大卫很完美一样，就是在这种试探中可以坚守得住。但是呢，到了下一章，没有人没有这种紧急的追杀的情况的时候，他反而就好像是没有就是离开了神，然后跑到了外邦的地方去了，跑到非利士人中去躲避扫罗了，用自己的智慧来做这些事情。那就是下一章一开始就是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那就是从人来看这是非常没错的一件事情，就是那就打不，或者就是我也不能杀他，那我就躲着吧，躲着就是，而且我躲到了非利士人中，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扫罗应该也不会过来抓我，因为那样的话感觉就像是两国又开始交战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就是神并不是想让大卫躲在这个外邦的地方，甚至还有可能，而且不只是大卫去，把所有的人都带去了，甚至他们家里的人都带去了，那这些可能就会受到外邦的这些假神的影响呀，这些所以这是神后面我们看到，就是他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一年四个月，但是后来神就把他们住的那个城给让人去入侵，把他都给烧了而且所以就是他这里就开始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开头就是说他心里说，然后就起身了，就去了。那心里就是这以前我们就经常看大卫会有问神或者是祷告求神的旨意，那这里就是没有这一个过程，就是心里说要怎么样，于是他就去了，就是加特这个地方。对，他没有求问神，他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对啊，只是跟之前的这种信心的是很不一样的状态。那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后面我们也看到，他虽然在住在这个地方，但神也没有完全把他抛弃了。后面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时候，就是扫罗死了以后，那大卫又重新回到犹大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求问了耶和华。第二章第一节就说，那个时候他是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那就是那一次他的行动是求问了神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对比。没有求问的时候，在心里的时候就是远离了神，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心里发出的就是很强大的。包括他后面的别的这些包括去劫掠别的地方的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这其实都是从这里以心里的这个念头开始，就一步一步的下滑了。这些人，他的家里人，他的妻子都跟他去了，住在加特的雅吉那里。然后这些他之前也投奔过雅吉的，之前就是我翻在哪一章二十。在二十三章是吧？哎，不对，他就是之前去投奔，也是投奔到雅吉那里，然后但是他们就不放心接待他，然后他就自己装疯，然后但是就还是就是被没有在那里待。那这一次他还是投奔到非利士人这里。那之前非利士人和犹太人就是一直就是互相征战的，之前大卫击杀的哥利亚也是非利士人。那但这次为什么好像雅吉就答应了呢？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卫和扫罗的这种矛盾是非常明显，可能外邦人都知道那扫罗毕竟是犹太人是王，然后那可能雅吉也觉得大卫会反对扫罗，所以那共同的敌人，并且这时候扫罗也带了六百个士兵，所以可能也觉得可以利用吧，所以就没有把他们，这一次就没有把他们赶走。而且我们也看到当扫罗知道大卫逃到加特以后，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所以表面上看这个 就达到了目的，远离了扫罗来追杀他的这个困扰。大卫还求亚基给他一个地方住，他可能也觉得他虽然是逃到那里，但这个时候也没有说就是要来归顺亚基王。他应该还是没有说完全就变成像一个外邦人一样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身份，他就觉得可能离开这个王远一点，到别的地方去住可能还安全一点，于是就把洗格拉这个地方给他了，所以洗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好，那在这里他就住在了这里，而且一住就一年多，地方的旧址住了一年四个月。然后你看到就是那大卫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真的是他可能太多的十多年的被扫罗追杀这种经历，并且一次多次被扫罗背叛或者是刺杀，而且他这样原谅了扫罗以后也是没有还是这样，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很疲倦很灰心，所以就是这种疲倦灰心的那种状态让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躲避扫罗。这也是所以在让我们警醒的，就是在这种当我们在信仰里或者在生活里有灰心疲倦的时候，就是也是我们很容易陷入最终很容易妥协退让的时候。那这另一个对比就是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又犯了一个可能更有名的罪，就是他娶了八十八，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卫是反而是他更人生得意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对吧？他可以看到就是无论是人在特别低沉的时候和在特别得意的时候都是很容易犯罪的这种时候。好，然后大卫在那个地方住的时候，在洗格拉住的时候，就是他去跟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就是这些外邦人的地方。那个这个并不是要强调是这种战争并不是为了正义或者是为了并不是师出有名的战争，就是像他这里说的侵夺，就是去抢劫抢他们的东西，当然就是他没有抢自己人，他抢的是外邦人，可能这里面心里面还觉得自己没有做特别恶的事情嘛。你看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获得了这么多牛羊骆驼驴衣服，就所以可见就是他是抢东西回来的，但是为什么人都没留一个活口呢？那就看他回来见到亚基王，就说亚基王问他你去侵夺了什么地方，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两个圈圈，他实际侵夺的地方是舒尔的旷野，但他却跟亚基王说他侵略了犹大的南方，像侵略了自己的 犹太人的犹大人的地方，这就其实就在撒谎了。那他撒谎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让亚基王觉得哇，他侵略犹大的地方是跟我站在一边的。那他之所以杀了那些外邦人地方的所有的人，就是说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就是一步走错就会越走越错，他首先就是去作恶，就是去劫掠别人的地方，然后回来以后杀，就是而且为了让自己的谎言不被识破，就把那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杀了，这样的话就没人知道他去劫掠了哪里，然后他就可以跟亚基王说他劫掠的是或者是侵略的是犹大人的地方。那就是所以后面的话就是那亚基王就信了他的，然后 亚基王信了大亚基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是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所以就是感觉他骗亚基就骗成功了。那就可以想见，这个时候大卫其实虽然是他没有被扫罗所追杀，但他过的这种什么是这种也是一种像是双面人的日子。他一方面他不愿意做外邦人，也不愿意去跟这些外邦人同流合污。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好像为了要讨好他们，以保自己的安全，并且用这种欺骗的手段来做。所以就是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这一年四个月，这里面可能没有想，我们不知道他有记载他这个一年四个月到底是属灵怎样的光景，但不难想象在这样的一种在欺骗谎言之下，并且还在这种外邦人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远离神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所以这个就是到这就27章也就讲完了，就是他在腓力士人中躲避扫罗。所以给我们的一些可以应用的问题，可以帮我们我们来思考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疲倦或灰心的时候，或者就处在逆境中吧，怎样才能保持对神的信心？就像大卫的这种情况，确实我们承认是非常艰难的，而且一般人可能早就不是十多年的时候，可能早就已经远离神了，在十多年的追杀中，并且还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怎么还能有对神有信心？另外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就周围可能也有弟兄姐妹处在这样的状态，那这样的状态怎样关怀这样在人生低谷中的弟兄姐妹？好，当然有别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分享都可以拿出来说。好，我今天就内容就到这里，那就请大家分享吧，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吗？有如果想分享的话。